那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我们建造了什么。大家记得在这个系列第一堂我们讲到呢，圣殿。圣殿里面有什么呢？有祭司，圣殿里面有幔子，有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月柜。我们说到呢，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在死的那一日呢，幔子裂开，有没有？幔子裂开，从那一刻时候，耶稣成为了那个代罪的羔羊，耶稣成为了那一个大祭司。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呢，圣殿不再只是一所圣殿，圣殿不只是说当时祭司进来要献祭，而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因为那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不再像以前在以色列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牵着一头牛一头羊，这漂亮的会所没有血但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都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Amen? 然后上个星期呢，西宾跟我们分享到城墙。为什么是城墙呢？大家记得城墙做什么吗？城墙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保护一个国家，保护一个城市。在建造的过程呢，我们谈到尼西米他看见了需要，他看见了需要，然后他进食祷告，他进食祷告，然后慢慢的他心里面有感动，他愿意承担责任去建造，然后他趁着时机就开始行动。 OK, 这个是建造的四个步骤。我想我们在讲我们这个圣殿的时候，就讲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这个会所在建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是需要的？当你看到的需要是什么？可能我们哪里 musician 不足够是需要的，还是主日学的老师不足够是需要的。这个是好像我们讲到这个会所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要保护这个会所。 OK, 在城墙本身，当我们建造的过程，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神跟你说要起来去建造？为什么神让你看到而不让他看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在我们进到一个我们的会所的时候，每一个人常常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声音，觉得我们要起来，因为这是圣灵跟你说的。那么讲到城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堵住破口。在城墙里面呢，如果一个城墙有破口的话，那么敌人就会进来，就会攻击我们的生命。到讲到圣殿的时候，圣经讲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有没有？所以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圣殿，如果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城墙是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城墙。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好像你的电脑有 firewall 防火墙，所以有病毒了没有？当病毒来的时候呢，你的电脑就怎么越来越慢了，你就要换。有谁换过很多次电脑的我最后换成 Apple, 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不是讲买广告，有点我觉得呢，你知道神的创造里面呢，当他创造一样东西，他说那个是好的，是完美的。可是当这个罪恶来到这个世界，破坏他的创造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在一切的创造里面就被污染了。同样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当我们允许这个破口让不好的东西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这个圣殿是被污染了，我们就会活得不再丰盛。我讲一个，我曾经有一次可能不久前你看到，我看到在网络 Facebook 有一个讲到一个孩子他自杀，因为他问很多问题，他说你们我活得很苦，我活得很辛苦，有没有？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死？然后很多人留言说你应该去死，结果他就自杀了。这个就好像一个破口，当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城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时候，我们把外面很多的声音进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的耳朵听到的是允许它来改变我们的。当你打开电视的时候，你看的节目，当你听的音乐的时候，那些音乐进到你脑海里面的时候，那些可以成为你的破口。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管理好、保护好我们的城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很好，但是也可以是很糟。然后跟隔壁人说，那不是我。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他讲到了，我以西结22:30，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痕，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找不到一个。这讲什么呢？这个背景是讲到当耶路撒冷 被巴比伦 攻打的时候，整个国家被毁灭的时候，以西结被掳到的巴比伦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上三次被掳，为什么第三次呢？因为前两次是提醒他们说，你们的要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有破口了。那就好比你们的生命里面，当有一个破口的时候，这个破口就会进入你们的生命里面，这破口就慢慢的越来越大，而这个城墙如果不去重修的话，有一天它的结局就好像耶路撒冷被灭了。所以先知以西结在呼喊，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痕。那个人是谁呢？上帝一直在找，可是没有。我在想，我们这个殿，这个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人，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要我们起来。因为如何重修呢？不是只是重修自己的那一个门的城墙，可能是你坐在你隔壁的那一个人。你的生命不是一个人，你的生命是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有破口，你如何的跟他站在一起，如何的跟他一起的修复这一层墙，好让他的生命里面不再有破口。所以当我们讲建造的时候，我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要建造。我们建造的时候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隔壁、我们的邻居，我们每一个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如何一同的来建造，我们如何一起的来建造。 Amen。 耶利米书6:17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你们却说我们不听。你知道在城墙上面有一个守望者啊，这群守望者是做什么呢？他是在监察敌人会不会来，如果敌人来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吹号。如果他不吹号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这里讲到呢，圣经里面提到，当时兴起了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很多的先知，他们在吹号的时候，仍然很多人都不愿意听，所以他们的破口从来没有被修。但是我看到一幅图画，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破口开始在被修建。我看见神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听。有耳朵的，圣灵跟你说，有耳朵的就当听， Amen。 当你听的时候，你开始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做什么呢？守望者有五个职责。第一，他是保护，他保护就是避免被伤害和危险和遮盖。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一个守望者的时候，可能你在你的家庭，你是个父亲，你要怎样保护你的家庭？你是个老师，你要怎样保护你的学生？你要怎样保护他们不被伤害？有时候哦，我们可能因为没有被，因为我们疏忽，我们就失去了，就好像圣经里面创世纪第 二章亚当跟夏娃，你们知不知道夏娃在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亚当知不知道？其实如果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啊，亚当一直在夏娃的旁边，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只是怪夏娃，你应该怪的是谁？亚当耶。因为他看从头到尾他在看，但是他并没有保护，他只是看让夏娃去吃，因为他知道，其实他知道他们不能够吃，可是他没有保护，他任由夏娃去吃。而且夏娃拿过来的时候，哇，很好，很漂亮，很大，圣经讲他也跟着他一起吃。我们很多时候犯错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叫做compromise， 中文讲什么妥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妥协，我们并没有抓住神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妥协了就有破口。还有这里讲要看守，神要我们守望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如果你是要心态去看的话，其实你拥有的也不过是一个管家，也不过是你的，也不是你的。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负责任去看守，看守上帝给你的产业，好让这些产业能够增值，能够不被偷窃。魔鬼撒旦要来做什么？他要偷窃，他要欺骗。所以我们 要知道我们守望者的这个责任，我们是一个护卫，守卫神托付给我们的人。神托付给你的人是谁？当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祷告是为自己祷告的话，那你不是一个守望者。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你每天在祷告的时候，你开始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守卫，因为他们是神托付给你们的人。往往哦，我发现到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只为自己祷告的话，你会进入一个陷阱。这陷阱是什么呢？你会自怜，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我，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什么都是我。当你说什么都是我的时候，你的世界就是那么小，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而这个你的生命也不会丰盛。因为什么呢？丰盛就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去爱，可是爱不是爱我们自己，对吗？他要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为什么爱必须有两个或以上？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我爱我爱我爱，我的爱会导致你失败。因为魔鬼撒旦常常都会使用你说，你只看重自己，没有看重你身边的人。 OK， 然后把关，我们要守卫家庭、教会、社会、国家，维护使事情保证正常的运作状态。我们有没有运作状态？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的烧，他们都在尽量的维持整个的 system 的运作状态，有没有啊？给他们掌声一下嘛！啊，他们在背后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听得清楚，所以我们其实整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建造的人，使一切能够运作状态。OK， 好，那么在这个系列呢，讲到祭坛，这是最后的一堂哈。关于这个系列的祭坛是帮助我们与神同行。刚才的那个问题，我们讲到100秒的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每次花很多的时间，每天做很多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今天你回想一下，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不一定是重要的。可能我们的很多人他觉得他是 VIP， 他觉得他想做很多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不在那岗位的时候，其实它还是自然的运作的。原来才发现到，其实你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在谈这个建造的时候， 在第一堂我们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一同的被归回，有没有？ 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然后这个重建圣殿呢，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一同的来到建造圣殿。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建造了祭坛。我们看到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什么？邻国的民又在其上下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安舒照列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我们今天有献祭吗？我们今天还有献祭吗？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牵牛牵羊，可是当你在赞美敬拜的时候，你在献什么祭？你在献平安祭。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看到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你 向神忏悔的时候，你在献什么祭？你在献赎罪祭。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神跟你说话，你发现到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你觉得你的品格上 要怎样的去更新，这叫做赎祭。圣经里面所讲的祭，一切都在祷告敬拜里面产生了。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建立祭坛的时候，我在讲我们在建造什么？一个祷告的祭坛，好不好？我们一起建立祷告的祭坛。为什么好呢？因为当你这样建造的时候，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做最重要的事情，往往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里面有破口。可是当你每一天来献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神跟你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Amen。 如果我们不抓住神给我们的特权的时候，你不会活得有力量。有时候我们讲祷告，一天三餐够不够？那不是建造祭坛，因为你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谢饭，对吗？那不是建造祭坛。而建造祭坛是什么呢？你去一个地方，你早上起来你要做什么？有没有一个地方你坐下来，你是想跟神好好的谈，好好的跟神讲你心里面的问题？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信主了很久，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有改变的。但是我深信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改变。 Amen。 我听一听说那个是我吗？ Amen。 Amen。 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讲到祷告的，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的耳朵上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那里。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巴的人都审禁惧，就不追赶雅各的宗子。这里说到什么呢？雅各原名的意思是抓，跟哥别人说抓。雅各的一生之中，他都在抓什么？他在抓财富，他在抓产业，他在抓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圣经讲呢，雅各他抓住他哥哥的祝福，所以呢，他的哥哥叫以扫，以扫很生气，因为雅各抢了他的祝福。圣经里面说呢，以扫就开始追杀雅各，雅各跑跑跑，最后跑到他舅舅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开始帮助他的舅舅。圣经讲他活得很好，他一帆风顺，有两妻两妾，还有 十二个儿子。圣经讲神一直很祝福他们，可是我在想，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可能都像雅各，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是今天雅各这里讲到哦，雅各遇到一个灾难，那个不是他们很舒服的时候，因为灾难来了。可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环境说，哦，今天很好，我活得很好，因为很好，所以我没有来到神那边。可是当雅各当他面对一个灾难的时候，突然间他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他跟他的家人说，我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的敌人要来灭掉我们的全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灾难是讲到他的女儿 跟外邦人犯了奸淫，而当那时候外邦人呢，他们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他们就想跟他们结亲。然后雅各的儿子很生气，这个事情讲到呢，雅各的儿子就骗他们说，哎，如果你们行割礼，成为我们以色列人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就允许我这个女儿嫁给你的儿子。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当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把所有全族的外邦人男人杀掉。这件事情让到邻居所有的人呢都要来攻打雅各，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OK， 这个是一个背景。所以在那个时候雅各他很怕，他说我们要被灭了，所以带着他所有的孩子呢，他说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哪里呢？伯特利就是他在逃难，在很多年前他在逃难以扫的时候，他在那边遇见神。伯特利他称为伯特利为一个神的殿，所以他逃到那边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去，因为那个地方是神，我遇见神的地方。所以雅各他在那边，他说我们要在那边筑一座坛 来跟随神。所以他说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往伯特利有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他们说你们身上所有的偶像都要除掉。 OK， 当你要建造一个坛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你们都要洁净一切。所以这里圣经讲到呢，他们就把外邦人抢来的那些偶像还了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快快的跑。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去到伯特利，在伯特利里面呢筑了一座坛，然后神就与他们同在。从那个时候呢，雅各的名字就变成了以色列。 OK， 所以今天的以色列是从哪里来呢？就是雅各他们这个族群。雅各的名字是抓的意思，可是以色列的意思是得胜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得胜，第二呢是与神一起治理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什么呢？当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说靠神得胜的意思。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就被神拣选，不停的受祝福，因为雅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哦，关于我家庭的。我的母亲，我从小呢，在我家呢就有一个神坛。我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她在那边常常有拜她的观音然后关公，然后一些的我们的祖先神牌。当你去到我的以前的旧家的时候，爸爸的家的时候，一进到大门就看到这个神坛啊，所罗门他们还记得哈啊，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神坛，神台了，我们说神台了。然后我妈妈每次呢很早，大约5:30就起来了啊，就在那边念经，起码一个小时，虔诚吗？我们没有这个坛哦，我们祷告都不一定会有半个小时啊！我讲多了。OK， 那个时候我在想，我从小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哇，我妈妈很虔诚，她在拜。然后可是哦，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哦，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家庭很平安，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感受到我的父亲跟母亲常常都有争吵。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来， 我带领我父亲信耶稣以后，我父亲生命慢慢的改变。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决定，是我很惊讶的。他突然间跟我们家人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神台要搬到后面，我不要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神台。当然因为我母亲当时还没有信耶稣嘛，他也要尊重我的母亲，所以从那个时候呢，神台就搬到后面一个角落一个房间，我们也看不到，进来的时候也看不到这个神台。我父亲跟我们说，我们要看，我可以看到我父亲的心智，他在建造一个祭坛。在他的公司呢，他的办公室本来也有一些偶像，从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的偶像，如果你看到去我们旧的办公室，以前还没有装修的，你一上楼梯在他办公室大门前就已经神台了，就很多偶像了。所以我爸爸那个时候他也做了同样决定，把所有东西搬到下面一个地方看不到的。那时候我母亲当然很不高兴了，可是我父亲又跟他说，你有你的信仰，你可以去拜你的，可是我知道我需要这样做是因为我要尊重神。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就把所有的偶像搬走。还有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教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怕迟到。然后父亲就跟我说，要等我冲好凉先，他说我去神的殿要冲得干干净净，要来见我的神，朝拜我的神。所以他带着一个清洁的心要来到神的殿，要来敬拜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愿意把自己献上。他在他晚年生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常常要我跟他按摩。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按摩？现在有时候我还要跟我孩子按摩，好像不一样。Anyway， 我跟我父亲按摩的时候，然后他常常叫我放音乐圣乐给他听，因为他觉得亲近神心里面有平安。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需要真的立定心志，来到朝拜我们的神，来到更加的，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迪拜，马来西亚就不会这样子。我去迪拜在家坐 taxi 的时候，经过突然间在炼经，有没有旁边很多车停下来，然后发生什么事呢？那些人全部下来放了一个草席，就在街上跪拜他们的神。然后在想，他们这么相信，而且他们跪拜一天五次，在马来西亚我们看不到在我们的街道上，可是我们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Amen。 我们的相信的神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值得我们真的看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作为的神。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他们那么的殷勤来到他的面前？可能你有，但是我觉得我要更努力。当我讲建造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来朝拜我们的上帝。其实我还有一些蛮多的，但是我只是跟大家带过一下。如果你要建造祭坛，不单只是你自己，你可以带领着你的家人一同的来建造家庭的祭坛。在不同的年龄呢，有不同的方式。还没有孩子的，我一些建议了，大家可以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如果你只有0-2岁的孩子，你们可以读圣经故事给他听。 OK， 3-6岁父母陪着孩子，让他们学习自己读圣经故事，为他们祷告。 然后如果是七到十二岁呢，他们为孩子选择读经的计划，跟孩子一起灵修。如果是青少年呢，与他们讨论，跟他们灵修的得着一起祷告。这个我们需要一起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起这样的操练。生命家祭坛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是一个家庭的。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男人，更应该这样做。Amen。我只是分享一点，就是说家庭祭坛。OK，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本书，你可以在 Google 那边，打这个名字，其实它有 e-version 的，你就可以去看看他们怎样开始一个家庭的祭坛。当然，如果孩子还小的，其实在 Google 里面有很多的这样资源，像妙妙书，以前从小我都跟我的孩子一起去看，陪他们一起去读。最近我跟孩子做的就是 Key for Kids， 在一个 app 里面，它是英文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OK， Key for Kids。而且他是每天讲一个小段的故事，然后呢他是也可以读出来，孩子可以操练他的英文，他可以听，然后他有选一段的经文，你可以陪着孩子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建立属灵的成长。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有牺牲上来吗？我们就开始来，我们一起读吧。一起读。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的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闹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一同的穿上新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穿上新人，然后每一天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成为他的形象。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说我要一同的来建造这个祭坛，在我的生活之中，我要学习更多的来亲近这位神。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邀请你现在站起来，我邀请你现在站起来，我们一同来建造，我们一同来建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上帝，我今天要来建造祭坛，我要更加的认识你，我今天要活得不再一样，我今天要把你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好让我能够更加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我们邀请你来改变我们，我们一同的立定的心志，一同来建造你的祭坛。我们一同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守望者，来建造城墙，来为我们身边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一同的彼此，让这个圣殿成为你的圣殿，因为你的圣殿是祷告的殿。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献在你的手中，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就如你如何祝福雅各，如何兴起以色列，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 Amen。